大家好，说一下今天关注的新闻。今天上午呢，看到一则快讯，说是美国与俄罗斯之间关于俄乌停火的谈判呢，被俄国方面呢给否决了。当时我就说呀，这很明显是俄方对于美国目前抛出的方案不满意。众所周知呢，美国一开始啊拿出了一份28点协议，后来呢有人拿人工智能 AI 解读了一下，认为呢这28点协议呢是由俄语直接转换成英语，因为里边一些用词和语法顺序啊有些问题。后来呢通过各种渠道啊旁敲侧击也证实了这28点协议其实大体上是普京那边呢直接就快递到了特朗普的白宫办公桌上。而特朗普呢其实有点皮啊，他其实想赶紧让他们停火，至于给什么样的代价其实董王呀不是很关心。所以这28点协议呢是完全有利于俄罗斯，但是乌克兰方面不太想接受。只不过美国这边呢给乌克兰方面啊算是单方面施压，意思就是说，哎，你赶紧签，你再不签呢以后不管你了。但是欧盟呢认为不能这么丧权辱国，因为欧盟这帮人啊他其实是很天真的。这方面呢跟某些我们应该叫什么呀，叫老钱，这钱老的有点蠢，有点像那种废柴大小姐，有点像他总觉得呢自己是有谈判筹码的，但实际上呢他屁都没有。但是欧盟的影响力毕竟在那里，所以欧盟介入，以北约框架呢要求乌克兰把28点协议改成了19点协议，于是拿着这个欧盟起草的19点协议又再次呢通过美国去传话，再次给到克里姆林宫。应该说这19点协议啊乌克兰是十分满意的，你从上周的相关新闻应该能看出来，泽连斯基对这份协议呢觉得，哎，非常好。为什么呢？很明显去除了一些泽连斯基无法接受的一些协议。那反过来想呢，既然泽连斯基这回能接受了，那必然是俄罗斯的利益受损，有一好就没两好嘛。这俄国和欧盟之间必然不可能两全其美，泽连斯基呢也怕呀被秋后清算，万一你签一个丧权辱国的，下台之后被乌克兰内部的一些极端派呢追杀怎么办，所以他也是没辙。但是19点协议呢你通过特朗普再传到普京案头，那普京是肯定不乐意的。人心想呢，我他妈红军城都拿下来了，今天看的新闻说是红军城呢有插旗。当然外媒现在众说纷纭啊，有人说没有啊，没有占下来。但是呢以我们过去的常识来认知，如果一场战争属于俄国处于攻势，那大概率是守方在撒谎说我没丢，对吧，但其实已经丢了。而克里姆林宫对今天上午的这桩否决也做了个回应，他的新闻秘书算是发言人吧，佩斯科夫，就是图佩里这老哥啊，非常经典的这种酒刀鼻啊，说啊，普京没有否决美方提出的乌克兰冲突调解计划，说这说法呢啊不符实啊，不符合实际的情况。佩斯科夫说呢，问题的关键在于昨日啊这种直接的意见交换是首次进行，如昨日所说，方案中有的被通过，有的因不可接受而被取消，说这是寻求达成一致的正常工作进程啊。换成人话能听懂的来说，就是有的方案是通过了，有的方案呢我们不能接受啊，有的方案呢在讨价还价，所以并不像外媒说的说俄国就直接就全盘否定了啊。然后俄方呢希望美方在解决乌克兰问题的谈判期间遵守不对外公开的静默原则啊，其实说白了这个特朗普说的，就是咱谈就谈，别那么瞎逼逼啊，还没谈出个所以然呢你就开始啊，我不谈了，崩了啊，别搞这个。好，再来看一个娱乐新闻，特朗普呢被人拍到啊在开会时呢不断睡觉，哎，如照片里所示啊，其实这是有视频的，就是特朗普那头啊在那点点点，这和他之前呢嘲讽的拜登啊简直差不多啊，叫瞌睡桥啊，现在特朗普这岁数也上去了啊，也开始打瞌睡了，应该叫什么瞌睡灯是吧。说当天呢会场开场时啊，特朗普呢还提到瞌睡桥，并自夸说啊，我啊自己比25年前还要敏锐，结果呢前面刚夸夸其谈，随后一个半小时就开始自己打瞌睡了。这被 CNN 呢吐槽说是陷入了与午后困意的拉锯战，说即便内阁成员正在齐聚一堂进行特朗普最喜闻乐见的集体送赞环节，但还是屡次啊出现了打瞌睡的状态。而白宫的这个新闻秘书长啊在声明中回应说，特朗普全程专注聆听并主持了这场长达三小时的马拉松式内阁会议，还称赞特朗普在今年已召开九次内阁会议，并将他在问答环节痛批民主党与索马里移民时的回答称为点睛之笔啊。牛逼啊，这个都视频逮着了居然还在这吹牛逼啊。这简单说，在所有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中，总统及其卓越的团队都在细节啊为美国民众实现的累累硕果践行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承诺啊，多么辉煌。现在图片这张照片呢是特朗普刚刚抨击完纽约时报的报道，约15分钟后轮到这个商务部部长卢特尼克发言。老头呢正在盛赞呀贸易战成果太牛逼了，对吧，我们就赢麻了啊，并称这是有史以来最伟大总统 治理下的最伟大内阁，就特朗普已经开始面露疲态，眼皮开始睁不开眼睛了。就轮到后边的教育部长、卫生部长、公共服务部长发言时呢，特朗普啊几乎是一动不动啊，多次闭眼将作10到15秒之后才勉强转动眼球点头示意，就我没睡啊，我醒着呢，那意思。这其实很多打瞌睡的人啊应该都有这了解，就怕知道别人知道自己在打瞌睡，然后什么甩个手，什么转个脑袋之类的。然后美国媒体呢对此称啊，应该大家体谅一下，为啥呢？毕竟特朗普啊现在已经79了，犯困打瞌睡呢属于正常，也不一定就是什么重大健康隐患信号啊。只不过呢现在犯困频率越来越多啊，说实话这总统这活啊是个体力活，你去接触很多企业高管，什么大学的这个高层，什么公务员里面高官，你会发现他们有个共同点，都是体力超好啊，看他们几乎跟不用睡觉似的。所以要有事业能成功，必然是体力要过人的。而特朗普呢今天呀还说一特别逗的话，他在主持啊今年最后一场内阁会议，就是现在突然这一场打瞌睡啊，这其实是一码事，因为时长到2到3个小时嘛啊，所以中间虽然有在睡觉的时候，但是有呢这个精力也非常旺盛的时候，就是睡够了嘛，可能清醒一点啊。比如在这场会中呢，董王提到说自己实施了历史性的关税给美国呢带来很多钱从来没有人达到自己这种成就。他说还有那些敲我们竹杠的国家，甚至包括我们的盟友他们这么多年来呢一直在敲我们竹杠还顿了顿说，他说我不会点名，我不会点日本的名字，我也拒绝提韩国的名字我不会点名的。其实开了个玩笑啊，但很明显他对这个日本啊韩国是很不满的。特朗普说呢，说日本和韩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敲我们竹杠可怕的去占我们国家便宜，说但如今我们赚了很多钱，赚了大钱，因为关税正源源不断的流入他说呢，而这一切归根到底关系到国家安全是我们的国家安全问题。后边还是这个讽刺拜登说拜登政府那令人疯狂的电动汽车强制令，说呢拜登曾要求2030年之前所有美国人都必须拥有电动汽车，说太愚蠢了然后后边还讽刺咱们中国他说我们美国有好多好多汽油说用不完你要知道中国没有那么多汽油但我们有其实意思就是说中国这电动车呀现在发展看得比较快，为啥呢？是因为咱没汽油美国这汽油太便宜了，对吧？那是你们是便宜，你在中东那些军事基地白建的吗那目的不就是为了这个石油稳定吗？反正这番话呢和特朗普今年11月10号就一个月不到之前回应福斯新闻采访时候呢对于中日的一些观点呢就不谋而合了。之前呢福斯的主持人问说最近这个高尔扫描有些错误言论对不对您怎么看说他们指他们中国不是我们美国的朋友对吧，你看其实已经预设立场了。而特朗普当时就说我们的许多盟友也算不上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盟友呢在贸易上占我们便宜比中国占多多了。你这说是谁呢？对，那肯定说是日本嘛，那还有谁呢？不可能有别人。所以特朗普呢就敲打了高尔扫描导致高市的早苗呢今天做了一个发言，虽然也不算道歉吧，但是他有在尝试和稀泥缓和，因为不是正式的，只顺带提一句就是高市的早苗呢他说什么呢，他说这是在当日的参议院全体会议上的一个表达，说先是有一个议员呢是公民党的在国会质询中直接问高市早苗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您这个观点到底啥态度是否有回转或者转变或者收回这个意思。高市的早苗怎么回答呢？他说关于咱们台湾省的基本立场，日本依据日中共同声明没有任何变化你来去解析他说关于台湾省的基本立场，日本依据日中就是中，他说把日本放前面嘛，就是中日共同声明没有任何变化，那啥意思呢？咱们国内的新闻都说高市怎么道歉了，你看这是给自己找台阶下人家没有说社会言论，人家说呢中日立场没有改变就这么一句话，咱们解读这个坚持一个中国什么的，就高市早苗没说过他没有说坚持一个中国这个原则，他说我们的立场没变那你说这话不就是等于白说嘛，对吧？跟之前的这个回复有任何区别吗？没任何区别呀。甚至他的老大他的老板麻生太郎都说了嘛，说这个我觉得高市早苗说的没问题不用撤回就这样说挺清楚的。其实日本的回答依旧很强硬，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有些国内这脑残的自媒体甚至是媒体他到底怎么解读的，人高市怎么原话就是日中共同声明我没变那所以就是解读怎么解读，就是日中共同声明是什么，坚持一个中国嘛，就是中国大陆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其实就这个观点，人也没说支持说台湾省是咱们的一部分，那完全就是自媒体自己脑补的。就这还是特朗普呢特意打电话去敲打高市早苗的前提下才公开表态说这么一个就是不痛不痒基本跟没说差不多的废话。所以呢严格来说这个 观点，只能说呢，现在高市早苗被训诫之后，不太想再去碰台湾省这个议题了。他只能呢用这种方式给自己先找一坡之后就不碰就完了。但是你让他道歉是绝对不可能的，他也不会说一说他说的话。而甚至有网友呢提出还是要小心高市早苗。为什么呢？据说最近冲绳那边呢，日本花了大价钱在加快建设基地，包括新跑道新的这个船坞等等要盖新的。那说明什么？高市早苗自己掏钱包要给美军呢扩大军事基地的建设。所以这波中日的问题一时半会儿缓解不了想去日本旅游的朋友们呢可能要失望了。好，今天新闻说吧，喜欢的话呢欢迎点赞、收藏、订阅、长按推荐、一键三连，谢谢大家。